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祷告。耶稣，我们就谢谢你的恩典，你让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而且让我们真的就是在新约的恩典当中，我们可能与你同在同行，而且我们真的在圣灵的带领跟保护里面，我们每一天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所你自己话语的分享。耶稣，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正来认识你。谢谢你这样恩待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就是像刚刚昭宪讲的，我们就继续就是一连串的这样子的一个信息。那我上次有分享，就是我们实际上在去年开始，我们就有一个他的系列。那这个系列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信主很久，可是我们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对于神的认识，特别就是对于耶稣基督他自己。他怎样在我们身上能够做这样子一个工作？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很深的了解，所以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能够更知道他，更认识他。所以就是开始。那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继续来读几段经节。今天的经节很多，但是呢，并不是要说我们要把花3个小时把这些经节解释完，但是我想说，大家很难得有机会来看希伯来书。那过去特别是过去这几次的这个分享是就是特别以希伯来书为主，所以我想就是我们再读一下哈。那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8章第6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正美之应许所立的。希伯来书9章11到12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下一段经节是在希伯来书的第10章，这边有点长，我们从第10章一直要念到第10节到25节。好，我们一起来，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如此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没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惹的人，倒要彼此劝勉，信知道，就当如此。好，我想，很多的经节哈，大家可能，可能一年就是最多就这样读一次。那，就是我一直就是记得有一个牧师讲说，很多时候很重要的信息要一次、两次、三次重复的讲。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每个礼拜天，我们到教会，我们一离开教会，其实今天在讲台上所分享的信息就全部忘掉了。很可能就是说，你开车中间跟太太吵架，或者是小孩在后面一哭闹，你就忘掉了。 所以呢，实际上就我们就是想要一直来重复。那我们这一次就是讲到说一点点的回顾，就是我们一开始讲到说，主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跟生命。那我们刚刚读的希伯来书第十章就讲到说，是借着耶稣基督帮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他是我们的道路。这个道路是到哪里呢？是到父神的面前，能够与父神能够同在。然后同时呢，我们也讲到他是真理，真理讲到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的所信的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那真理，能够让我们能够得以完全。然后讲到说他是生命，就说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些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他告诉我们说他自己就是那一条道路，他就是那个唯一的真理，他就是能够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的主。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过去这段时间我们全教会都在查马可福音。那我们上次有讲到说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然后我们也讲到说实际上这条福音的列车最后就停在十字架上。那我们三个礼拜前我们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分享到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我们在那边就是讲到说更美之约的中保，这个中保英文叫 mediator。 那 mediator 呢，实际上我们讲到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自己。那他自己不是像旧约的这种律法里面的祭司一样，他的等次我们讲到说他是麦基洗德的等次，他是王，他是平安王，他是公义王，他也是在永生神面前的大祭司。同时呢，在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他什么，他在末世的时候他自己来晓谕我们。所以他实际上是什么，他实际上是一个先知。我们知道说一个中保 mediator 是有两方面的，一方面是人对神，是祭司的工作，一方面是神对人，神借着先知来告诉我们他的心意。所以我们讲到说耶稣基督他就是什么，他就是呢自己，他就是那一位先知，同时呢他也是我们讲到说他是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好，然后我们上一次呢在最后的时候我们也讲到在50年前有一个福音单章，实际上在那边呢就有一个问题给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幸福的方程式，福音这个等号的一边是幸福的话，那你的答案在另外一边是什么。那一次我们就讲到说不管我们每一个人如何的计划自己，如何的那个，但是呢我们最后都要面对一件事情。所以在这边他就写到说生命是一局奇异的象棋，不管你运筹如何灵巧，最后总是被死亡将了军。生命是游牧民族的搬迁，不管你追逐到多少片水草，你最后的地址总是墓地。所以如果生命中基本的破口死不能够解决，如果生命中基本的绝症罪不能解决，我们的幸福就都是一种幻象，一种大麻。所以我们上次就是到那个地方我们停下来，同时呢我们会有给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稣来他是我们的中保，他是先知，他也是祭司，他也是王，这是我们上次讲的。那为什么他今天他一定要上十字架，他为什么今天一定要上十字架，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既然是王他为什么要上十字架，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看讲到说这个最美的祭物，同时也让我们来了解为什么耶稣基督必须要上十字架。那首先我们就讲说这个祭物英文的翻译就是 the better or superior sacrifice。 那 sacrifice 祭物我们圣经上翻译其实比较不容易懂，那中国人的话呢其实这个 sacrifice 我们讲到牺牲就比较容易懂，那牺牲实际上呢这个字呢就是牺牲这两个字是很有意思的。那我们知道这个牺呢是古代呢供宗庙祭祀用的纯色的牺牲的牲畜，那也可以是牛，可以是羊，可以是猪。那我这边右边放了一个图，我从小是在那个台湾乡下长大，所以呢我很多时候有时候就是在台湾那个寺庙在那个祭拜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他们前面就会有那个大猪公，那这边就是一个图，这个猪公有的时候可以，台湾有一段时间他们非常的迷这个，就是怎么样的猪公越大越好，所以呢可以到1000公斤，你可以想想看1000公斤有多大的猪， 好，那这个猪呢，它就是放在那边。那这个猪呢，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你如果看为什么台湾的宗庙里面呢，他们要有这个猪，猪来供什么？供祭祀。他这边他就讲到说呢，这是台湾人他们的那个，就是讲到说，猪公呢，他是替人牺牲，替人们什么？就是说替我们替人牺牲，所以的人就需要款待猪公。所以呢，所以猪公在这个的解释里面是猪公就不需要怎么不需要再轮回了。然后呢，同时你看这个猪公的嘴巴里呢，就会有一个水果，可能是橘子，可能是苹果或什么。他意思就是说呢，这个猪公上去死呢是甘心情愿，所以呢就用这什么用这个水果把他嘴巴堵住以后，他就不再抱怨。哦，这个就是民间的习俗啊。但是呢，实际上你也看到说，实际上从人类整个的这个历史的过程里面，有很多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说，这个牺牲是在人的宗教的里面都会发生的。那为什么会有牺牲呢？牺牲实际上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人跟神中间想要有个沟通，这个人跟神的沟通呢，所以人就用一个方式，就是用牺牲的方式来代替自己。那这个代替自己呢，有两个，一个就是能够沟通，第二个呢，实际上也是为自己牺牲。所以呢，很多时候就说，即使我们有不信主的人呢，实际上也做这些事情，但是很多时候并不知道为什么做。那牺牲这两个字，在中国的话呢，第一个实际上有两个意思，对不对？第一个呢，就是讲到我们刚刚讲的说，古代祭祀用的牲畜啊，然后第二个呢，我们也知道说什么，就是为了某种目的或理想而付出自己的生命或权利，这个也是牺牲。所以牺牲实际上你如果想的话是两件事情，一个是什么？一个宗教上面的一个什么？一个祭物。可是同时呢，这个牺牲呢也是什么？也是从某一个角度是自愿的一个什么？一个奉献。好，放掉自己的生命跟权利。所以如果你这样看的话，我们等一下来看更美的记录的话就很有意思。好，所以呢，我们首先来看旧约的牺牲。旧约的牺牲实际上从哪里，从什么时候开始？实际上从创世纪就开始。好，首先呢，我们知道说，当我们的始祖亚当跟夏娃他们犯罪之后，他们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们看到自己赤身裸体以后，他们觉得羞愧，所以他们什么？他们不敢见神。实际上那时候呢，我记得很久很久以前，我跟弟兄姐妹有分享很早很早以前一个信息，叫做你在哪里啊。那时候呢，实际上耶和华神就什么，或是三一神就已经在找亚当跟夏娃，他就问他说你在哪里，在伊甸园里头就问他。然后呢，那时候呢，亚当跟夏娃因为他知道自己有罪，所以他就不敢去见神的时候呢，神就在那时候呢给他什么，用皮衣做衣服给他们穿、哦、这个我想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有很多人说这个可能就是第一次的牺牲。然后呢，这是这个羊羔，就是皮衣当然有很多的解释，但是我们如果说就是很多的认为，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神把什么，把一个动物杀了以后，这个皮衣遮盖亚当跟夏娃，让他们可以什么，他们可以继续可以往前走。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也知道说，在创世纪22章的时候，我们讲到说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是什么意思？是神的山上必有预备。那这个耶和华以勒的背景呢，是那时候亚伯拉罕，神告诉亚伯拉罕说要献以撒，所以亚伯拉罕就带着他的儿子，就是什么上山要去献祭的时候，那时候神就预备了一只公羊。那只公羊呢，刚好他两脚就扣在那个小树里面，亚伯拉罕就取了公羊来献为燔祭，就代替了他的儿子。所以那一次呢，就我们看到说，实际上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的时候，神就预备了什么，一只公羊来取代什么，取代要献祭的以撒。然后呢，我们之后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更知道说什么，我们讲到说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我们就讲到说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呢，那时候神要什么，神要灭所有的长子，那时候特别是埃及人的长子，所以神就小谕以色列人，跟他们讲说呢，你要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然后呢拿一把什么牛膝草蘸在盆里的血，并在什么门楣上跟左右的门框上，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 埃及人，他看到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去越过那个门，不容秘密的进你们的房子，能够击杀你们。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逾越节的时候，这位羔羊他的血呢，实际上当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家的门口这样子把血遮盖的时候呢，神就什么秘密的天使就不会进去那个房子击杀他们的长子。所以这一个都是在什么，都是在旧约的时候就记载，实际上这个祭物这个牺牲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说是为什么为神的百姓，可是呢有一点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看到说这些祭物都基本上都是谁预备，实际上都是神预备的，对不对？一直等到什么时候，一直等到神颁了律法，当以色列人神让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呢，在西乃山下他颁了律法的时候呢，那时候呢神的百姓呢就在一个什么，就在律法底下，在这个律法底下呢有一件事情，就是在律法底下的祭物、哦、是什么，是他们自己要带来，那在带来的头上面这边有三个图、哦、最上面呢是整个的会幕，就是摩西的会幕，你可以看到说就说这边是右上方右上方的这个图的话，你可以看到有什么，它实际上有一个有两个有实际上有三个幔子，对不对？一个是外院，在那个外院里头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祭坛，然后有一个洗濯盆在外面，对不对？一个方方的，大家可以看到那是祭坛，然后所有的什么，所有的所要以色列人要献祭的这些，不管是牛，不管是羊，不管是鸟鸽子什么，他们都带到这个面前。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实际上大家如果有时间看，我今天就不花时间来讲这一段，因为这一段其实很长，但是呢这一段呢就是说大家可以回去看，基本上你可以回去看两节，一个是利未记的第一章，在第一章你会看到说当什么，当以色列人，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他们那个把他们的所要献祭的，不管是公牛或者是公羊或者是绵羊或者是鸟，他们带去的时候呢，他牵到祭司的面前，然后他们要做一件事情，他们要把他们的手按在祭物的头上，然后呢燔祭呢就使什么，使这些呢，使这一个罪呢，他的罪就转移到了什么，这个祭物的身上。这是在利未记的第一章，他转移，他手按在这个祭物的身上，他的罪就转移到祭物的身上，然后祭物呢就为他来赎罪、哦、这是整个旧约在律法底下这个祭物一个很基本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以色列人的罪，当他们把他按手在什么，在这个祭物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的罪就转移到他的身上，当他被献祭这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的罪就什么，他就代替了我们的罪。然后呢在这边我们今天刚刚读的很多的就是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第十章的时候，就讲到一个就是大祭司。大祭司在赎罪日是一年一次的时候，他要进到什么，要进到至圣所。所以大家看那个右下方的一个图。那右下方那个图就是实际上在上方那个上面那个用那个布幕盖着的。那实际上盖着的实际上是有两层。好，第一层叫做圣所。第二层叫做至圣所，那在这中间是有幔子，什么有幔子把它遮住的。那在圣所里面呢，圣所就有三样东西，就是什么，就是金针台，然后陈设饼跟什么金香坛。好，然后呢在中间又有一块有一层木，那个呢圣经上就有讲到，就是说讲到说这个布幕呢，实际上用十块布，然后用什么，用把它弄起来，然后挂在上面，然后上面有基路伯。那大祭司呢，这个就是大家看到在至圣所跟圣所中间这个十个布幕呢是挡住了，所以大祭司就一年一次在赎罪日的时候要进去。那里面呢就是有约柜，这约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知道说是什么，上面有两个基路伯，然后他们翅膀对着翅膀，然后遮盖，里头有三样东西，就是玛拿、亚伦发芽的杖跟什么，跟十诫的这个石板。好，然后大祭司就一年就进去一去，他进去的时候呢，他就什么，他就带着这个牛羊的血，同时什么带着金香炉，他 他就进去，然后什么来为以色列人，也包括为他自己来赎罪。好，所以这个就是整个律法下的祭物的一个背景。那细节我就不讲了，因为这细节非常的多。然后实际上每一件物件，刚刚我们读过在希伯来书，就是说实际上所有的这些物件都有什么，都有一个属灵的预表，但是我们今天就不讲这些。但是让大家知道说，实际上在律法之下的这个祭物呢，有一件事情它做什么，就是当我们把我们的手放在这个祭物的上面的时候，我们的罪它就代替了我们的罪，它就为我们赎罪。所以当我们到看到这个旧约底下的这个律法底下的这些祭物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有几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说，首先呢，就是立约跟赎罪是要用血。那出埃及记这边就讲到说，摩西呢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看啊，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同时呢，为什么要用血？因为呢，在利未记这边讲到说，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所以大家要记得，就是说，实际上为什么要有这件，不光只是焚烧这些事，而且是这个血，因为大祭司要带着牛羊的血，实际上也就是说，从某个角度，就是那一年这些以色列人他的罪再转移到这一个血，实际上要带进去，所以可以赎罪。但是呢，同时呢，我们就会发现，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指到说，在整个这个旧约的律法底下呢，实际上呢是什么？属地的祭物是非常的有限。所以这一个就是会讲到说，今天为什么旧约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再去守这样子一个形式的一个律法哦。但是主耶稣讲说他来是什么？他要让成就律法。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我们跟神同行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走在什么律法的经义里面。但是那个律法的条例那种行为呢，我们是不是还要再去做？我们是不是还要每一年带一头羊或者是一只公牛来到我们的这个祭坛上面，然后所有的会众都过来把我们的手按在这个牛上，然后把它杀了。我们不需要了，因为实际上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说，在过去的时候呢，属地的祭物是非常的有限的。所以在这里头就讲到说呢，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所以实际上神设律法不是要长久的，他实际上让我们知道说什么，在这个律法的这个框架里面，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所以呢，他就说他只是一个 shadow， 只是一个影子。所以呢，不能够借着每一年什么，每一年长线的祭物来叫那些近前来的人得够完全。所以呢，一个人可不可以今天靠自己的行为去找一个祭物，我们把他按手在他的身上，就在神的面前可以得完全呢？在过去旧约的时候不行，今天我们也不行。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讲到说我们是什么，我们的生命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为我们实际上我们知道说我们没有办法用任何一件事情，我们好像把我们这个不完全的人做一件事情，以至于这件事情可以让我们可以完全，我们是不行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之后会讲到说为什么是因信称义。好，所以呢，这些呢就是说这些祭物在旧约在律法之下的时候呢，就说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公山羊的血不能够除罪。同时呢，我们也知道说，从新约来看，即使旧约那些以色列人每一年的献祭，可是呢，他们如果把这个献祭的形式变成是一种形式，而不是真正从心里头的一个悔改的话，在这旧约就特别有讲到说什么，他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所以实际上这些东西即使我们献到神的面前，神怎么样，神其实也没有什么，也不喜悦，因为神不需要，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当主耶稣他来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呢，他刚刚我们讲到说，上次我们讲到说，耶稣基督他是什么？他是新约的中保，对不对？所以他是大祭司。可是同时我们看到这个在旧约这个会幕这个献祭的过程里面，他是一个，我们讲到这个会幕的献祭是一个影子，是一个 shadow 的时候，所以这位大祭司他必须是什么？他必须也要献一个祭。那个祭是什么？就是他自己。所以他即使是他是大祭司，他也是什么？祭物。所以我们讲到说， 耶稣基督他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对不对？可是呢，他同时他也是那一位那个祭物，所以他用自己的血就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情。所以这就是整个希伯来书特别在强调，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要上十字架？哦，他可以当一个祭司，他就来，他神的儿子，他为什么一定要上十字架？因为他必须是那一个什么？那一个祭物。他那个祭物是为了什么？为了成就一件事情，就是来赎罪。好，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说，接下来我们就讲到说，耶稣他是更美的祭物。所以呢，这个刚刚我们读到的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是最美的祭物，因为他是最美的祭物，所以他有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他一次献上就让我们什么？就让我们可以成圣。这些都是我们刚刚读过的，好，我把它 summarize。第一次献上，它就什么？它就可以让我们可以成圣。所以呢，我们才会讲到说，我们很熟悉的，很多时候我们很熟悉的就是说，我们说那些日子以后，神与我们所立的约是这样，他要将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要放在我们的里面。他以后他就说，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和我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知道说，在希伯来书这边就讲到说，当耶稣基督他是那祭物，他一次献上的时候呢，他就让我们不光是一次的成圣，不是今年他，不是在2000年前他上十字架那一年他就什么，他就赎了我们的罪，他不是，他一次献上他就什么，使我们永远的完全。永远的完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永远的完全，所以他不用再去什么，他不用每一年的献祭。同时呢，他献祭以后呢，他那一次呢使我们得胜以后呢，他就什么不再有什么这些写在石板上的律法，这个律法就写在我们的心上，然后呢与我们什么，我们他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罪过就在他一次在十字架上他死的时候呢，就什么就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然后呢同时呢他也讲到说，他一次的献上呢，他就让我们可以什么，可以坦然的进入至圣所。那我们知道说，耶稣他同时呢，他也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在看福音书的时候，到最后我们知道说，主耶稣他上十字架他死的时候，他什么，他最后讲了一句话说成了。成了之后呢，我们知道说圣殿那时候在那个就是希律王他建了第二个圣殿，圣殿中间圣所跟至圣所中间那个幔子就什么从上到下裂开，哦，所以呢他就给我们什么，就给我们开了一条路。然后呢因为为什么这条路，为什么他死，因为他死，所以这个他的血就打开了圣所跟至圣所的这条路。打开圣所跟至圣所这条路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今天呢，我们可以直接的就到父神的面前，我们不需要再经过什么，不需要像旧约的祭司大祭司一样带着血带着香炉能够到圣所，而且怕自己要是不够洁净的话会被击杀，所以我们就不需要，我们就直接因为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就直接就进到了什么，进到了至圣所，直接到了神的面前。所以这一个就是我们讲到说，耶稣基督为什么是更美的祭物，因为他一次献上，他就什么，他就让我们可以进到什么至圣所，而且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而且呢在这边他就是讲到说，这一位最美的祭物，他同时呢我们刚刚讲到说他也是大祭司，这位大祭司呢就坐在父神的面前，他为我们祈求，他也治理神的家。所以这一个呢就讲到说，第一个他一次献上，这更美的祭物的很重要的，这个是他一次献上。第二个呢就讲到说他这一个血是与我们立约的。那我们刚刚讲到旧约一讲到说血才能够立约，对不对？那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我在信主以前我们都要，我想不管是什么地方都一样，就是有些黑道，对不对？黑道的大哥们他们要是两边要是有时候要结盟的时候，他们都怎么样，好像要在手上画一刀，对不对？流血然后要握手，就是歃血为盟。所以实际上为什么，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人在地上做的很多事情我们不了解为什么， 但是实际上在旧约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当我们跟神立约的时候是要血，所以呢主耶稣呢他就用血跟我们来立什么，立这个新约，而且这个约呢是什么，是为我们流出来的，使我们得赦。所以在我们那个每一次每个月的时候，我们是有一次有一个圣餐，对不对？哦，圣餐的时候，你如果仔细的想一想，好，我们这个圣餐，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是怎么样？就是说，在哥林多前书，我们最常引用的，对不对？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来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哦，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的什么，拿起杯来说什么，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人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事，只等到他来。所以当我们实际上，当我们在领受这个圣餐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纪念什么事情？主耶稣他呢，是他是最美的祭物，他为我们舍身，他为我们流血，他在十字架上做了一件事情，是他一次的什么，一次上十字架就成就了什么永远的救赎。所以他，而且他在十字架上，他是为我们所流的血什么，来就与我们立了什么一个新的约。这个约是什么？是他与我们所立的，因为是用他的血来跟我们所立的。所以我们每一次在领受这样子一个圣餐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是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纪念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可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纪念，对不对？因为实际上你如果今天来看的话，我们就知道说他实际上在十字架上他就成就了那一个什么祭物，那个祭物应该要成就的一个事情，帮我们什么把我们的罪完全的解决，把我们的罪完全的在神的面前解决，而且以至于我们可以直接的就经过那一个幔子，打开的幔子，我们直接进到神的面前，这条又新又活的路就为我们打开了。所以呢，最后我们就来看，在希伯来书，它实际上呢，我们知道说希伯来书它在整个讲的时候，大家如果回去看的话，它会讲到耶稣基督的超越，它很多的更美，对不对？它是更美之约的中保，它是更美的祭物，它胜过摩西，它胜过天使。所以这些是讲到希伯来书。可是在希伯来书里面呢，有好几次有四个警告。这个所谓的警告，就是他提醒我们，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说，当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当我们知道神所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在地上我们的生活要什么？要有一些什么？要有一些警醒。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警醒是什么？我们要什么？到面前的时候呢，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凭着信心跟什么？跟诚心。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就讲到说，我们心中的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这样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到神的面前。这个实际上为什么他要讲说这个是一个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不懂，我们也不知道，当我们遇到一件事情，当我们遇到我们的生活的困难，生活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我们跟神祷告说，求神什么，求神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或什么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实际上很多时候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知道说什么，我们有一个信心，这个信心是从哪里来的？这个信心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什么，他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他一次成就永远成就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已经有这个 right， 我们已经可以借着他，我们直接到神的面前。所以当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在祈求好像因为我自己的罪，因为我的不足，所以什么求神来怜悯，实际上我们不要这样子。我们实际上当我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是凭着什么？这个信心，这个信心不是从自己来，这个信心是从神来。所以这一个是他提醒我们说，我们要什么？我们到神的面前是什么？凭着存着诚心跟充足的信心，充足的信心是很重要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没有信心的祷告，所以我们也可以在基督徒有习惯，我们跟神求，可是我们是没有信心的。那这个信心是怎么来的呢？信心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 知道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情，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所以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坚守我们的指望。这个坚守指望呢，实际上呢，就是讲到说，坚守神为我们的什么？为我们的应许。坚守我们下一次，最后一次就是更美。第三个我们就会讲到更美的什么？更美的家乡，更美的盼望。那我们就讲到这个的话呢，就讲到说我们呢，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不管遇到任何的事情，我们不要失掉什么，不要丧胆，不要失掉信心。因为什么？因为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是真实的。因为我们要想说，我们今天就在这个时候，实际上耶稣基督他就在父神的宝座的右边，他就在为我们每一个人祈求。所以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要知道说，这一位为我们死的耶稣基督，他实际上他就在我们的当中来为我们祈求。所以我们实际上不要什么，不要因为什么一点环境的什么不如意或是什么，我们就什么，我们就失掉了这样子的一个盼望。同时呢，他要告诉我们说，要彼此的相顾，来激发爱心，劝勉善。那这三点呢，其实上就包括我们在地上我们每一天生活里面的三件事情，就是什么？信望爱。我们要有信心，这个信心是什么？是对神的信心。我们要有盼望，因为知道神是信实的。同时呢，我们要有那个爱。好，这个爱是什么？我们彼此来相顾，我们激发爱心，来彼此来行善。然后最后一个提醒就是不要停止聚会。那这个不要停止聚会呢，很多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在看这个的时候是我觉得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有人就说，反正我自己在家读经就好。很多时候我觉得反正神的话我自己读就好。可是实际上你就会发现说，很多时候当我们一个人的时候，没有弟兄姐妹彼此的什么，彼此的相顾，没有彼此的爱心的照顾，彼此的勉励，很多时候我们一个人的时候很容易软弱。而且很容易在软弱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自己走出来。所以实际上在聚会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实际上就可以有什么，有神的恩典在当中，而且我们可以有弟兄姐妹彼此的什么相顾，彼此的顾，也一起走这条天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到说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第十章，我们讲到什么，耶稣基督他不光只是更美之约的中保，同时什么？同时他已经是什么更美的祭物，一次献上我们成就永远的救恩。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讲到说，我们刚刚讲到说，刚刚讲到就是说那个牺牲，就是祭物的英文是 sacrifice， 然后中文的另外一个翻译，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牺牲。牺牲有两个，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祭祀的动物，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就是什么？一个什么人为了什么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了他的理想，为什么？所以主耶稣他实际上，我们讲到这个牺牲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当他是最美的祭物，实际上他也是什么？他也是为我们牺牲，为我们的 sacrifice。 可是这个 sacrifice 呢，实际上是一个牺牲的爱，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罗马书这边就有讲到说，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我们死了，为罪人死了。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什么？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所以当我们在讲到说耶稣基督他是不是一定要上十字架，我们刚刚看到耶稣基督必须要上十字架，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他什么？他是那个最美的祭物，他用他的血，用他的死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是按守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在十字架上上的时候，他把我们所有的罪都承担了，以至于什么？以至于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已经是什么？我们已经是可以什么？已经被可以称义。这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因信称义。但因信称义实际上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说有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仰望他的时候，就好像那时候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个预表说什么，那时候以色列人被什么？被蛇咬，对不对？那时候什么神就叫什么摩西来，那个杆子上他弄了一个铜蛇，当他举起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只要 看那个铜蛇，他什么？他被蛇咬的这个伤就什么？就被治愈。所以实际上，当我们看耶稣基督他上十字架的时候，当我们凭着信心仰望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就得到那样子的神的一个恩典跟救恩。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说，这个牺牲的爱，以至于我们可以什么？可以到神的面前。这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觉得说一定要讲到更美的祭物，因为这个 sacrifice 我们如果不了解的话，我们其实对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工作，我们不是完全的了解。所以最后呢，我们就讲到说，实际上他也为我们刚刚说开了一条生命的道路。这条路呢是什么？是又新又活，而且是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实际上我们讲到在旧约就是圣所跟至圣所中间的幔子，以至于我们可以直接到什么？到神的中间，神的同在。所以我们上一次那个我们讲到50年前的福音单章，他最后他是怎么讲？他就说，因为我们都从基督永恒上帝的意象者的救赎获得不朽。我们当我们在看我们的幸福的 equation 的时候，我们这边是幸福等于什么的时候，到底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选择，你的选项是什么？那这边就是说，当我们什么，我们从基督永恒上帝的什么意象者的救赎获得不朽，从他的恩典里头胜过罪而获得纯洁生活的勇气，有一天我们忘了去寻求幸福，有一天当我们以雀跃的心情咀嚼简单神圣的真理，有一天当我们既敢于面对死亡，也敢于面对生存的时候，幸福就已经停住在我们身上了。所以我们上一次我们讲到说，什么样是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幸福不是想要当美国总统，对不对？这个礼拜可能有人听到两位老先生在台上辩论，幸福不是去当美国总统，幸福不是可能你想要赚足够的钱，20、30岁就退休，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幸福实际上是很简单的，就是你知道我们生命的方向，我们知道生命的永恒，我们可以什么？我们可以每一天安安静静在神的安息里面，我们去享受神给我们的每一天，那个就是幸福。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上次讲的。那我们上次也有讲到，就是讲到林志平教授，他讲到说他写的一本书叫做《傻瓜仪式》。那我上次太感动了，所以讲不清楚。那所以呢，我就是想到说，再提醒一下，就是说，其实要当傻瓜，在生活里面要当傻瓜，其实很不容易，对不对？当有人对我们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很聪明。当我们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用自己的方式。可是呢，在林志平教授他的一生呢，他就我上次有分享，就是说很多人问他说他做了很多的事工是怎么成就的，他的回答都说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有一位更大的神来与他同工同行。所以他就讲到说，如果要活出傻瓜一世的人生呢，要跨越艰难然后欢欣成就，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什么比事业成就、权势、财力、钱财更大的人生的价值观来引领在前，才能够什么在忙碌甚至缺乏苦难中欢唱出什么一次又一次生命的乐歌。所以实际上，当我们看我们生活这个 equation 这个幸福的 equation 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真的是非常的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停下来，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经历与他的同在，而且我们可以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来经历他与他同行，以至于什么，我们甚至可以像林志平教授一样，我们在我们生活里头所做的事情什么，能够做出超过什么，超过艰难，甚至什么一次一次不再只是什么忧虑这个地上的成就，忧虑什么权势跟钱财，我们的人生的价值是更有意义的，更有目的，而且这个人生的价值是谁来帮助我们成就？实际上在与神同行里头，让神来成就。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幸福的方程式，幸福的等号。所以呢，在这边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说呢，实际上做傻瓜必须要怎么样？必须我们要有信心。这个信心不是放在自己身上，是放在神的身上。 我们必须要有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是知道说神的能力远远超过，是知道说神的信实远远超过我们现在的环境。同时我们要有什么？要有爱，因为主耶稣他自己在十字架上他成就了牺牲的爱。所以呢，这就是我想，我们讲到说更美的祭物的时候，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讲，我们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这个 sacrifice， 它实际就是那个是更美的 sacrifice， 它就更美的祭物。好，我们就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我觉得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是一样，我们在我们的恩典里面，在生命里面，我们每一天有一点时间，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我们是不是过得幸福。这个幸福实际上不在于我们今天可能股票涨了很多或者是什么，今天这些都不是我们的幸福。今天我们的幸福是当我们坐在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刚刚那个敬拜团我们唱的第一首诗歌叫 The Goodness of God， The Goodness of God 就讲到我们的一生实际上在神的恩典里。实际上当我们能够看到主耶稣他在我们生命里面，他成为了最美的祭物，为我们牺牲成就这样子一个恩典的爱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经历我们的一生都是在神的 goodness 里面。 OK， 好，我们最后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就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就看到你自己在这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带领我们的每一条路。耶稣，我们真的就是祷告，因着信，因着望，因着爱，我们可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生来与你同行，经历你的同在。我们就谢谢你这样与我们同在同行。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